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，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中东战火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高盛说美国经济不会衰退，但美债收益率飙升会有什么风险？权贵大润钱，地下钱庄明年走资万亿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2023年10月9号星期一。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战火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周末以来，市场的焦点都转移到了中东。在中东的战火之下呢，油价、黄金以及美元大涨。美国 WTI 原油期货的价格收涨超过4%，报每桶86.38美元。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4%，涨到了每桶88美元以上。现货黄金日内上涨了1.6%，到每盎司1862美元上下，创10月份以来的新高。不过美股市场却并没有这么大的波动。我们来看具体的市场情况。标普500指数收涨0.63%，报4336点，道指收涨0.59%，报33605点，纳指收涨0.39%，报13484点，非半指数收跌0.23%，报3467点。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全部收涨，其中能源板块领涨，收涨3.54%，创下最近6个月最大的单日涨幅。华尔街日报有一篇分析文章说，就底线而言，即使是数百万人的灾难也不能撼动，股票和国债的波动幅度都小于周五就业报告公布之后的波动。文章说，这反映了一个硬道理，就是对于市场来说，大屠杀不如劳工统计局的一组数据重要。不过呢，虽然现在市场的波动不大，但是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让市场担忧。文章指出，最有可能的第一步就是加强对伊朗的制裁，因为伊朗帮助了哈马斯。此前，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，而这种缓和曾经帮助伊朗在过去的一年中每天增产大约是50万桶石油。但是周末的袭击让这种缓和关系开始逆转。高盛估计，如果明年伊朗的产量每天减少10万桶，油价就会上涨1美元。除此之外，战争还有可能会破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不断改善的关系，而根据美国和沙特达成的军事协议，这种关系原本是可以帮助抑制油价的。如果伊朗和以色列卷入直接的冲突，战争就会真正的升级，而更糟糕的是加入以色列直接对伊朗采取行动。又假设伊朗加强了对伊拉克出发的油轮进行骚扰的行动，那么石油的价格也就不可避免的会飙升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在今天石油股、国防股和国债都在大涨。石油股上涨的一个逻辑的背后，除了供给方面的紧张之外，石油公司本身的预期的收益也是远远低于去年秋季的峰值，也就是说，石油仍然存在上涨的空间。在中国经济复苏遥遥无期，人民币资产一蹶不振，这让不少的中国富豪甚至是中产阶级感到恐慌。很多富裕的家庭认为把资产放在国外要更加的安全，因此有很多富豪冒险委托地下钱庄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中国。彭博社报道说，疫情后重开边境，无论是让资产多元化，或者呢是为将来的移民铺路，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。温哥华楼市或者是美股都变得相当的有吸引力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每个人每年只能垫汇5万美元出境，如果决定移民的话，或者真的是要转钱，就只能依靠非正式的汇款系统哈瓦拉，英文叫做 Havala 等这样的地下钱庄。哈瓦拉呢是阿拉伯语，它的意思就是转移。上海纽约大学教授 Joe Gallo， 他说这一类机构越来越多，就像是准银行一样的运作，但是却是没有在监管的情况下运行的，并且站在了灰色的地带上获利。报道说，目前并不知道地下钱庄的规模有多大。大陆的官媒2021年引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报告说，在甘肃省破获的一个特大的地下钱庄案件，涉资达到了756亿元人民币。据报，这笔钱分散在由5个组织组成的网络，而这些组织使用遍布全中国20多个省的8000多个银行的账户进行交易。这个组织的触角遍及全球，几乎有大量华侨的地方都有机构在运作。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2019年的情报预估，这些地下钱庄可能在关键地点有准备好的资金池，这样的话，收款人就可以快速地收到转换成当地货币的现金。英国的执法人员也发现，中国留学生的账户经常被用作门户，把资金转移到合法的银行系统。调查发现，有100多人都曾经向超过1.4万个账户存入过现金，12个月流入的资金规模超过了1亿英镑。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银他说，旅游数据显示，中国游客在旅游期间也会把现金留在海外，预计2023年会有多达1500亿的美元流出中国。东亚一直是现代世界最为重要、最为持久的经济繁荣中心之一，然而目前经济学家对它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上升。德国之声报道，在最新发布的东亚的展望报告中，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，从预期的4.8%下调到了4.4%。其中，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经济萎靡不振，这对整个东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。世界银行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，从严格封锁政策放松之后的增长乏力，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困境，再到家庭债务的飙升。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，他认为中共领导层在试图改变中国经济的时候是遇到了困难，在过去基于基准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了动力。他补充说，北京所谓的5年计划，就是从2021年到2025年是一直难以有效的实现。北京的目标呢，是促进消费型的增长和促进技术的自主，同时呢，转向更为环保的技术。但是疫情爆发之后，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和投资持续低迷。马图表示，东南亚地区国家面临的另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债务。在疫情期间，债务大幅度的增加。他认为，债务给消费者带来了压力，所以消费者的支出在减少。债务也给政府和企业部门带来了压力，他们的投资在减少。对于当前经济减速过快，马图说，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自然减速，因为它发生的实在是太早了。他说，即使在今天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只是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一小部分，也就是说，从发展周期和指标来看，还没有达到开始自然减速的阶段。那么，可以做一些什么呢？世界银行表示，如果政府接受的话，服务业改革可以推动经济。马图说，不过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对外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，以及对跨境数据流动、对金融和运输服务的限制，这一系列的监管举措实际上阻碍了这些行业。外界认为，这说的就是中共当局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。